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要点。下面请睇详细内容。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 James Gorey 撰文表示，二战之后七十几年嚟，日本在战争期间对中国犯下的暴行，被中日关系蒙上了阴影。在那段时期，日本对华关系采取了谨慎的平衡策略，东京一方面寻求扩大和北京的贸易，另一方面又努力管控政治分歧，希望经济一体化能够稳定其最重要的区域关系。如今看来，二战后日本非军事化顺从中共崛起的时代似乎已经结束，需要明确的是，日本并非绝对意义上和中共脱欧。事实上，中共仍然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日本经济和安全政策的转变不容忽视。东京显然正寻求降低其在关键供应链、国家安全、先进技术和外交渠道等方面对北京的战略依赖。这种转变是渐进的而非剧烈的，但却是稳步推进且可能不可逆转的，一个摆脱北京主导的未来。日本这些政策变化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反映了日本思想的深刻转变。这种转变源于代际更迭和对日本未来的重新评估。一方面，这种相对较新的观点是由中共在亚太地区日益咄咄逼人的行为所驱动的。北京近期的挑衅行为实际上加速了日本新领导层的思考和行动。他们认为在所有重要领域都受制于北京没有任何好处。另一方面，日本新一代政治领导人对过去的历史漠不关心，他们亦不认为有任何道德义务为发生在他们出生很久以前的事件道歉。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试图主导包括日本在内的整个地区的中共，稀土中共的首选武器。北京利用稀土矿产作为打击与其意见相左国家的钝器，这个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最近一次围绕台湾问题的争端中，北京切断了东京关键矿产的供应长达数月之久。从2025年末开始并持续到2026年，北京方面大幅限制了对日出口多种重稀土元素和两用材料。原因是围绕台湾问题的外交紧张局势加剧，以及日本不断扩大的防务规模。这些限制措施影响到刮胡、加胡、钛等关键材料，这些矿物对日本的国防和高科技产业至关重要。对于日本而言，残酷的现实就是中国在稀土元素的开采，尤其是稀土元素的加工方面占据主导地位，而稀土元素对于半导体、精确制导武器、电动汽车、先进雷达系统、航空航天部件和高性能泳池体等至关重要。简而言之，与其他高度发达国家一样，日本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稳定可靠的稀土矿物供应，而中国对稀土矿物拥有无可否认的全球垄断地位。对东京来讲，这个教训是显而易见的，经济依赖是国家安全的一大隐患。日本深知自身在供应链依赖以及中国终身领导人习近平的反复无常和情绪波动方面有几咁脆弱，一旦他们的政策和北京的政策不一致，就会面临巨大的风险。日本吸取了教训。当然，今年的稀土争端并非日本首次遭遇中共的经济胁迫。2010年中日钓鱼岛争端之后，中共大幅削减了对日本的稀土出口，暴露了日本制造商的脆弱性。从那次起，日本稳步实现了供应商多元化，投资了澳大利亚的莱纳斯稀土公司，扩大了回收计划，建立了战略储备，并资助了替代材料的研究。中共最新的限制措施只会加速这些努力。东京目前正在大力投资开发蓝料岛附近的稀土矿藏， 最近在南寮岛进行的深海开采试验成功回收了富含稀土的沉积物，这个最终可能会减少日本对中共稀土供应的依赖。它旨在改变亚太地区日中两国关系中存在的战略不平等现象。日本战略前线或许没有哪个地方比台湾更能清晰地展现这种转变。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中共对台湾的攻击可能威胁日本，并导致日本根据现行安全法采取军事回应。此番言论引发了与北京的严重外交危机，并招致了包括更严格的出口管制和限制日本产业在内的经济报复措施。东京的战略逻辑很简单，台湾位于日本西南岛链的交界处，中共若果对台湾实施军事控制，将从根本上改变西太平洋的军事平衡，同时威胁日本的海上航线及其获取重要能源的渠道。日本决策者越来越认为台湾的安全和日本自身的安全密不可分，日本寻求更大的战略自主权，日本的政策越来越同其言辞相符。日本最新的防卫白皮书将中共列为其最重要的长期战略挑战，尤其是在台湾和日本西南岛最附近的军事活动方面。因此国防开支已经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约2%，这个是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扩张。这个战略部署包括采购远程打击导弹、扩大导弹防御能力，以及大力投资无人机和人工智能。此外还包括加强网络能力，并深化和美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其他印太伙伴的防务合作。东京明白面对中共日益增长的侵略性，他一是采取行动维护国家自主权，一是就会失去自主权。中秋送礼，不知送什么给爸爸妈妈好？健康520三高代谢宝，严选台湾天然草本原料，通过 GMP、HACCP、ISO 22000国际食品安全认证，不添加多余成分，令人食得安心。温和调养，对身体冇额外负担，对长辈来讲是非常合适的日常保健选择。现在购买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落单之后可以直接帮你寄到去屋企人手上。这个中秋换一份心意，换一份长长久久的健康。据人民报报道，在中国IT 工程师被无数普通家庭视为最稳妥的翻身通道，只要考进好大学、学会编程、进大厂、攞高薪、买房、成家，似乎人生就能够稳稳走下去。在七八月盛夏，这个神话正在加速破裂。2026年中国的失业潮真正让人感到恐惧的恰恰就在于此。如果连社会上最聪明、技术最高端、收入最高的一群人都端不稳饭碗了，那普通人的安全感又在哪里？ IT 工程师的集体失业与降薪就好像一面镜，从另一个无比残酷的侧面折射出了当前中国经济下行的凛冽寒冬。很多人将这场失业潮怪罪给 AI， 认为是 ChatGPT、Cursor 这些工具太强，抢了程序员的饭碗。但是这个只是浮在表面上的借口，最根本的刀子捅在经济的供需结构上。2026年，如果你问一个中国的民营企业的 IT 工程师最近在这忙什么，得到的答案大概率是没有项目做了。这两年随着外资的撤离，加上本土市场的饱和，整个市面上的专案需求出现了断崖式下跌，疲之不存，无将焉附。当市面上连新专案都没了，当身后的公司一间接一间倒闭的时候，你技术再好，代码写得再漂亮，又有什么用？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 AI。 现在开公司最贵的成本就是人力，当经济不好赚不到钱的时候， 老板唯一的活路就是砍成本，以前五个人干的活，现在老板用 AI 配合一个流下来的倒霉蛋，亦能够勉强应付，那剩下的四个人怎算？只能够卷铺盖走人。但是为了每个月雷打不动的房贷，为了孩子的奶粉钱，大量失业的工程师不得不除低孔乙己的长衫，集体投向了那些最不需要技术，纯粹出卖体力的底层服务业，送外卖、开网约车或者是跑闪送。这场风暴中最让人痛心的是这群失业和降薪的工程师，他们背后的家庭在过去的认知里面，他们手里面握住的技术是最不该失业亦最不该被降薪的群体。可现在这个阶层都开始大面积失业降薪了，他释放的信号太可怕了。这个意味着高学历、高智商加上极度努力，在经济寒冬面前已经没办法保护一个家庭了。当 IT 工程师的高薪戛然而止，叠加房产暴跌，这种突如其来的断流，一个原本光鲜亮丽的中产家庭可以在几个月内直接滑向债务危机。这个不是个案，而是这一代靠知识改变命运的年轻人集体经历的中产返贫悲剧。当生活的压力一层层压下来，很多人最容易忽略的恰恰是自己的身体。2026年，中国社会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有多少程序员被裁掉，而是曾经相信只要努力就能够改变命运的那群人开始不再相信这句话了。因为一个社会最危险的时刻不是有人失业，亦不是有人降薪，而是越来越多人开始认为再努力亦没用了。2026年这种各阶层集体的信心崩塌已经成为横政在执政者面前最严峻的现实。当精英不再奋斗，底层选择躺平，所有人都在对未来失去信心的时候，本质上就是全体民众投下的一张最震耳欲聋的无声的不信任投票。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请点赞、订阅并转发，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时代中国最真实的缩影。据大纪元报道，乌克兰据传在美国副总统曼斯的要求下，已暂停以无人机攻击使用俄罗斯黑海新罗西斯克港的邮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曼斯是在7月31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的时候提出这一要求的。主因是乌克兰先前的攻击目标涵盖将哈萨克原油通过里海石油管线运往新罗西斯克港码头的邮轮，使到美方担忧此举会动摇国际石油市场并影响美国企业利益。乌方调整打击范围，消息人士表示，乌方已经承诺不再攻击 CPC 相关设施，只要非俄罗斯直船者未列入乌克兰制裁名单且未运载俄罗斯石油或者货物，就不会对使用新罗西斯克港的邮轮发动袭击。一名乌克兰高级官员表示，基辅非常重视美国伙伴的意见，并已建立相应机制落实相关安排。一名美国官员亦向金融时报证实，华府已经提醒乌方停止攻击黑海的非俄罗斯直船只及 CPC 相关设施。美方认为 CPC 是哈萨克原油供应欧洲市场的重要通道，亦是欧洲降低对俄能源依赖的重要替代来源，因此希望维持其正常运作。哈萨克原油出口受影响。公开资料显示，CPC 是哈萨克斯坦最重要的原油出口通道之一，将里海地区的原油输送至俄罗斯黑海沿岸的新罗西斯克港，再由邮轮运往国际市场。美国能源企业雪佛龙与埃克森美孚均持有相关油田及管道项目股份。七月中旬，CPC 海上装油区附近接连发生邮轮遭无人机袭击事件。据 CPC 此前通报，7月17号一艘由埃克森美孚乘租的邮轮在等待装货期间遭袭， 7月19号又有两艘正在 CPC 终端装载哈萨克原油的邮轮遭到无人机攻击，其中一艘一度起火，但未造成人员伤亡，装油作业一度中断，并在7月底恢复。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提供的数据报道，乌军近期对黑海邮轮的袭击一度导致 CPC 约 20% 的原油装载量受阻，哈萨克原油7月产量较6月下降约 14%。 截至目前，白宫曼斯办公室、泽连斯基办公室以及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尚未对相关报道作出回应。与此同时，乌克兰并未停止对俄罗斯境内其他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近期仍然持续袭击俄方炼油设施。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持续利用远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能源与军事设施，话此举旨在削弱俄方维持军事行动的能力。我同你讲一个好多人忽略嘅事实，眼睛嘅感光细胞死咗就唔会再生。后生嗰阵冇感觉，因为眼睛仲有本钱可以消耗，但去到30、40岁突然视线模糊，飞蚊症走出嚟嘅时候，医生都冇办法帮你逆转。所以点解一直强调当日疲劳当日清零，因为疲劳系积累嘅。今日唔处理，听日加少少，后日再加少少，最后一次爆发。润眼宝就系一个好简单嘅日常方案，佢唔系药，佢系食品级嘅营养补充，每日固定补充两次，帮眼睛将消耗咗嘅营养补翻嚟。你今日补充，今日就开始清零，唔好等到睇唔清楚先至后悔，嚟唔切噶。揿置顶留言连结。即刻选购啦！感谢观众朋友，呢次嘅节目就到呢度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帮我哋点赞、订阅同分享。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